你的小事关我屁事，分享你的日常生活大小事。大家好，我是吉姆。我们今天呢，再度邀请了薛鞋子来参加我们的第五季，应该是说所有的小事每一季都要有薛鞋子的
陪伴，都要有我。谢谢大家，我又来了。但是今天只有我没有亚当，太棒了，终于不用伤喉咙，
少一个安静，少一个声音比较安静一点点。
没关系，我喜欢。
我们今天要聊的故事呢，因为也不是故事，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因为呢，我前几天就是热衷于看一个新闻。
然后那新闻，那个热衷于是只看了很多次吗？
对，看了很多次。那个我本人有热衷于看过很多次不同的新闻，然后最近最热爱的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职业，叫做小鸡注射员。
我知道，我也有看到那个新闻。
小鸡注射员呢，他其实就是帮鸡打预防针，但他们打的都是那种就是才刚出生的小鸡，所以就是你就看到那个。
真的很小，真的很小。
对，你就看到那一些那个注射员，他们就会在那个什么拿着一篮，然后那一篮里面都是这样哔哔叫的小鸡，然后就一直一个一个，然后这样子打在一个那个，把他们头靠到一个机器上面，然后那个机器还有刚好一个凹槽。
对，他就是正好那边可能有一根针，所以他只需要拿机去对那个机器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对，
不是拿机器去打那个鸡。
对，然后所以那个小鸡就很像在贴帮他。贴那种什么标签贴还是什么，
有点像，有点像。
对，然后就一直一直抠抠抠抠抠，把他们头上去撞。
我告诉你，我看过那个速度，我心里想说，这个如果没有加快的话，大概一秒可以打两只。
很舒压哎，重点是
速度很快哎。
然后就看那些小鸡，每一只鸡都还搞不清楚状况，然后打过去打的时候，他们眼睛都闭起来，这样一下。
我感觉出来你真的看很多遍，
我好喜欢哦，好疗愈哦，跟。看熊猫吃竹笋，我一样可以看，就是一个小时。
所以你就因为那一个小鸡注射员，然后想要录这一集吗？
对，因为呢，他就说什么是一个很梦幻的职业。当然，但我小鸡可爱是一件事情，但另外一个是他说什么保证底薪30000块，然后那个新闻上面还有一个采访的小鸡注射员说，我其实不知道什么叫辛苦。我想说，哇。
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个工作很轻松，你只需要一直动手，然后也不用动脑，其实有点像做作业员。
然后你就突然在想到自己的工作，就想说哇，我也好想当小鸡注射员哦。
我也好想说出那句话说，说我不知道这样有什么好辛苦的。
对对，我讲不出来，
好羡慕哦。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这个梦幻职业这个东西感觉好像适合找就是曾经体验过很多不同工作的
人，就是我。
对，他的工作经验非常的丰富，应该比我，因为我是一个在同一个工作上已经待很久很久的人。
你是，而且我问你，学生时期你有在打工吗？
有啦，有在，可是那是在戏办打工、
哦，我
觉得有点像。
我是出去外面，我连发卫生纸都发过的。
对啊，我觉得有点像戏办打工，有点像只是刚好他们缺一个小帮手。
对，然后
就当那个小帮
手。戏办打工通常也是非常稳定。那我是从、其实我们家本身就有在卖五金卖锅子、所以其实我小时候就会帮爸爸去摆摊。
所以你小时候的梦幻职业有什么？你那个时候有写过，就是小时候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就想当歌手。我还去参加过歌唱比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你知道我小时候想当什么？
想当什么？
巨星。
岂不就跟我差不多吗？因为我只想当一片歌手嘛，我当然也想当阿妹这样的巨星、啊。
这个话越长越大，发现自己的长相好像真的不适合，就开始慢慢转换跑道。
你真是有自知之明。
那所以之后的梦幻职业，我觉得我的梦幻职业应该是跟着，就是我念的内容不同，
就会微调。
对，微调，但是都还是不出这个跟传播啦，或是展览啦，或者
因为就会觉得这种工作好像比较稍微有趣一点嘛，
表演类的东西比较接近一点、嗯、
对对对对对，
你就是觉得好像我继续在这个行业做下去，总有一天我会碰到那些我喜欢的艺人或是歌手，然后你会在同一个案子里面跟他碰到、所以讲到这个，你刚好有一个职业好像差一点点。你要跟他
最接近巨星，
对，但不是巨星，
是最接近巨星本人，但是自己不是。
对，
我毕竟还是有跟诸葛亮一起合照过的
哦，真的哦。
你够凉的瓜真要笑。
是那个嘛，就是在电视台、
对，台湾那把酒这个电视台。我在这个
台湾人的目睭，
台湾的目睭，我在这个电视台呢做过节目的企划、然后呢当然不外乎会在尾牙的地方一定会遇到那些台湾的目睭的艺人，
就是他们有邀请他们演戏或是节目的艺人。
但是我想遇到的是蔡依林这样子的。
你好像走错台，
不是胡瓜呢，不是那个号角响起哦，
不是下一位。
对，没错，我幻想中，我从小幻想的是遇到像孙燕姿啊、蔡依林啊，
难度很高哎、欸。
刘德华如果从香港来的话，我可以去可能电视台的。后面接待他这一，
结果事与愿违，
殊不知完全不一样。不过我觉得
早就应该要去制作公司比较有
机会，可是那又更累哦。制作公司真的更累，
所以这个工作有在你的梦幻清单当中吗？
是在我以前会觉得有趣的清单当中。那我那时候真的是在出社会的第一份正式的工作，真的就是在台湾的啦，就这个电视台里面做节目企划嘛。那个时候呢，虽然一边也做得很累，但是就是会说服自己说啊，我的工作比起别人有趣多了，
至少可以跟诸葛亮拍到照片。
没错。如果这个是也算是一个那个
优点，
那个对 bonus 或是 benefit 的话，也就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很爱诸葛亮的话，当然是 OK 啊。
我可能我阿嬷吧，我阿嬷喜欢诸葛亮，
拿回去跟家里的人共同的话题
之类的。但是我真的从小是做过很多的工作，就像我刚刚说的嘛，我发过卫生纸嘛，那种家里逐字稿的工作，穿过玩偶的工作我也做过。然后可能出去外面你想象得到的什么餐厅啊，然后文书类，就像那时候其实在。进电视台之前，进那个名次的节目企划之前，我是在他们的新闻台那边也做工读生，所以算是做过很多个餐厅什么等等的一堆打工的工作。所以我自己觉得都是一些劳力啦，劳力活。但是从后来不是就从台湾的吧就离开之后，我就去国外打工了嘛。打工不也是一样吗？
对啊，
也是一样，就是农场换工厂，工厂换什么，
就是也是都什么都有做，
大致上也是这些，就做了很多，但是也真的都是一些辛苦的工作。但是我告诉你们，那时候在澳洲听到一个我认为可能也算是梦幻的工作。因为当时依照我们的时薪是可能十几块，可能18块19块的澳币，我去的时候已经是10年前了这样子。依这个澳币的这样子18块钱的这个最低薪资，那时候听说一个工作是在帮袋鼠打手枪。就是真的，因为袋鼠
为什么需要被打手枪？
袋鼠太多了，
可是澳洲不是，对啊，
就是袋鼠很多，我们不要再让它生这么多，所以帮它打手枪。然后听说时薪好像是什么100块什么这一类的，真的。很高的薪水，
怕他先做一些拍歹机，所以先帮他打出来，
先帮他打出来，他就不会想要去繁衍他的下一代了。对，可是因为你知道，袋鼠本身脚非常的壮，然后那个尾巴也非常壮，所以这个
会打吧，
这个时薪高是有道理的，
就是有生命危险。
没错，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帮他打手枪，
因为你在帮一个拳击手打手枪。
所以我那时候听到想说尬的这个工作也太棒了吧。
可是他不能在他睡觉的时候打嘛，他一定要在他醒的时候。
我只能跟你说我也没做到这个工作。
要怎么做啊？那个时候
我无法。
你有问到任何筛选机制？
没有，这是我听说的。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觉得说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个工作，想要反驳我的话，也请不要骂我，我也只是听说的。
我这边有国语日报举办2023年就是职业探索问卷调查结果，他说
也就去年而已。
小学生最喜欢的职业前三名是
YouTuber、
电竞选手、职业运动员跟 YouTuber，
是不是？
可是你有觉得 YouTuber 算电你的梦幻职业吗？
可是我觉得现在小朋友看到就会觉得这些人只需要在镜头前面说说话好像就赚了蛮多的钱哦，所以他们没有看到这些人在背后他可能去拍东西的时候并不是你想象到的那么轻松。对， 工作归工作，你真正去拍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是说什么啊，你看他去美国拍这个，哇，好棒哦，还可以顺便去玩，没有。
我以前也有一阵子梦想，就是想要开民宿，当民宿老板。
结果为什么梦想破裂了呢？
最后就是光，因为我们家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空房子，然后说、
okay、
就是说要整理什么的，嗯、可是。毕竟那个产权不是在我们家的名下，那个是亲戚的名下的房子，所以
怎么那就是他们的啊，关你屁事、啊、
没有，就是那个时候本来是想说可以帮他整理完，然后可能跟他
你当二房东，
对对对对、嗯、类似这样子、嗯嗯嗯嗯、但后来就是发现光整修就要花好多好多钱，
对，没错没错，
然后你还要把它变成你喜欢的样子，然后可能房间数没有很多，
然后
招不到多少客人，
对，然后你之后还要去继续营运的话，你每天要接待他们，你
那就真的是梦想的时候才有办法觉得就是哦，我要做民宿老板，感觉好像每天都很悠哉什么的，殊不知现在的工作这么久了我如果再开民宿，我一定做这种背包客，然后我要用那个很多层床，就是从
你是说一个房间里面有八张床的那
种，不止可能16张，就是从地板叠到天花板，然后每个人都只能像烤吐司机一样这样夹进去。
请问要爬到那个最高的那个人，
像那个鱿鱼游戏里面那样，
我觉得他下来也有生命危险。请你收最高床位便宜一点，
对，我们不在乎，我都是收600块。
但是我跟你说，你讲到了一个重点了，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来录这一集哦。陈吉姆啊，他刚刚你知道吗？他是大概在2-3天前丢了一堆题目给我，
对，
就说哎，你挑一个吧，嗯，然后我一看到这个就是哦。最梦幻的职业，这个我就选定了它。嗯，就是因为我想分享我现在最想做的梦幻职业工作，就是包租婆。
真的？
等一下，我告诉你原因是什么。嗯、大概是约莫在半年前，嗯，我有个朋友他推荐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做那个算是私下做，嗯、他本身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嗯、但私下在帮别人算那个紫微斗数，嗯，啊，他已经钻研20年了。所以算是蛮准的
，
对。然后他收费超便宜，
真假的？
你知道外面行情价算紫微斗数要多少吗？
他是用问
命盘，
是用问题算吗？还是
就是他会先排你的命盘，嗯、排出来之后会告诉你你的流年，
那应该都是几千块到几万块吧？
哦，大部分会是落在3600左右。嗯，你知道他算多少吗？
不知道，
他只收我们500块，
为什么啊？他虽然是做功德，
他是做功德，对，
交朋友，交朋友，
而且甚至因为我们都觉得不错，我们就把他朋友再度介绍过去。然后我听说
还是收也收500块，
我听说后面的朋友找他，他就直接说你把这500块捐给公益团体。
他疯了，他应该不是他有正职吧？
他有正职，
哦，难怪，
工程师那一类的，对，所以当然
工程师不需要再赚这500块了。
他可能月薪
500块，要漱个口就没有了。
但是你知道吗？那时候他就开始跟我讲嘛，你知道紫微斗数他大概会分你是可能23岁到32岁。然后33岁到42岁，这样每10年算是一个年限。嗯，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说，你这10年是比较辛苦的10年，嗯，就是你赚钱什么的，嗯，他说不会赚不到，
嗯，可是就
是
会赚辛苦钱，
比较辛苦，就是你会觉得我付出了好像很多劳力，但是得到的钱跟我付出的不是平等。他就跟我说，你的下一个10年是事业收获期，
你说从40岁到50岁，
从我43岁开始这样子，其实还有大概5-6年，
还
有点久，我还要过5-6年的拍命赶扣的命。
听起来好像这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对，但是你知道他讲了一个很明确哦，他居然能够讲这么明确的数字。他就说，嗯，但是我可以跟你说，看你这个命盘啊，嗯，你此生至少会有3个房产。
真的假的？
他就这样跟我讲之后，我当时心灰灰耶，我整个想说God， 我发财了。
但那三个房产是继承的还是买的？
我们家没有3个房产可以继承，我们家没有，所以可见一定是我的事业收获期。你知道，我就在
冲很高，
对，然后就想说 哇，三个房产我都拿去出租，我每天就可以当包租婆。
那你要住哪里？
我要先知道我的房产在哪里吧，我不知道啊。我买了之后，我跟你说，
我想说你买了那三家，你都租出去了，你要住哪里？
不是啊，我跟你一样啊，那个房间里面，
有一间
我盖很高吗？我自己住旁边一间独立的，行不行？
可以可以，
旁边是双人床，然后另外一间是15人床，
叠很高那一种，每个人都是一个吐司。
等我到了那一天，我就会立刻邀请你来看，说：“哎、欸，我做成了你梦想中的职业了，请叫我包租婆。”
但我仔细想想，我好像我这样讲真的有点矫情、欸、可是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我本来觉得我现在这个工作有点像是。应该算是比较很像是先做开心，一开始的时候想的
是，可是我感觉你蛮辛苦的，
先做一下下，先做一下下，然后可能比如说那个时候还想说有没有可能回去英国
啊、哦，对对 对, 对，
找工作还是什么的，然后但是好像到最。也不是说每一年都很痛苦，每一年都。
可是你还是很好，
就是比如说，比如说今年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太痛苦。我觉得痛苦是筹备的过程，到你看到那个东西变出来的时候，真的很痛苦。
可是，一旦它出来了之后，你又享受这种成就感。
对对，我觉得那好像吃毒欸，就是
上瘾了。
对，应该也不是，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人家不熟悉或是不知道的事情你分享给人家，
嗯，我觉得这是你的那
然后到另外一个人看完之后、他知道这个东西，他下一次再碰到这件事情，他可以跟人家分享这个东西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这是算是你的命定的职业。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玩的职业。我不得不说，
他虽然不轻松，可是他带给你心灵的满足感是大的，
就我不讨厌他。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那我们的重点都是摆在我认为的梦幻职业是建立在金钱跟劳动力。
对，你都会想说应该要轻松，
对, 对，然后得到很多的钱，这好像就是我们对于梦幻职业的现阶段
想法，
社会上
应该是说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对，但如果依你的说法，就是如果一个工作可以带给你心灵上的富足，是非常强大的，
就是它可以是支撑你很多事情的一个动力。
对，那它也可以是梦幻职业啊。
对, 对,
对，
但跟小鸡注射也比起来。
不是，但你要想想看，小鸡注射员，你注射一天你会觉得很梦幻。你注射一年
30天，我可能就不梦幻了。
没错，
光一个月我就不梦幻了，还要到一年。
你想看，你原本看着小鸡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好可爱哦，到最后是啊屁呀、你啊。
他现在就是这样子，他们现在就是这样子啊。
啊，
那些鸡对他们来讲根本就是物件而已。
他不是个生命，我只是我每张一块钱、两块钱。
对，我就是无情的注射机器。
没错。
那如果这样子重新回头来想的话，这个梦幻职业对某些人来讲好像就变得选择变很多了，是不是？
是这么说，可是我真的没有想要从工作上面得到一些心灵上的满足。
哦，
我想要的是，我依然是想要，如果我可以赚比较多的钱，比较轻松，但是我在我工作以外的时间去满足我个人的兴趣。
哦，
比如说你也知道我很喜欢去体验一些不同的游戏啊，或者是什么。
我们今天这一集
整个在顺便泼墨，
太明显在铺某些事情了。但我们现在不能告诉大家到底发生什么事，
是一个秘密。
对，之后有机会再说。
你就在下一集马上给我介绍给大家。
先不要先不要。我还要准备一下，大家都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录的。
但是跟我们刚刚讲的东西有关。
对
对，好。但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也喜欢去体验这些东西。那我不觉得我体验这些东西可能可以是跟我的工作做结合。Maybe 未来有可能可以，我不知道。
因为老实讲哦，说实在的，我虽然说对于就是我现在的工作挺满意的，就是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工作。但他的确让我丧失了一些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做的工作，我之前讲过吗？我之前有在这个 podcast 讲过吗？
我哪在
现在这个工作呢，其实是在策展的工作、嗯、然后所以你会一直接触到很多新的东西或是一些有趣的展示的方式。但是呢，另外一个可怕的职业病就是大家出去玩的时候都会很开心的在那边拍照
enjoy,、嗯、
对 enjoy 这些展览带给你的声光效果或是里面的知识性的内容或是什么 anything、嗯、反正你想要在这个展览当中找到什么都是你的自由。但是呢，对，就是已经工作很久的人来讲，
一直在办展的人，
你会忍不住开始找，就是所有这个展览当中，因为应该说我现在看展览的速度非常快，就是你进去看完前面的说明大概就知道他后面要干嘛了、嗯、然后接下来就是每一段你只是在不停的看说他这个东西用的好不好，他为什么选这个东西出来展，
就是职业病、啊、
对，你就会开始分析他。所以很多人说就是你的如果兴趣变成工作他就不好玩了，
没错没错没错，
我有发现这件事情、嗯、所以像我就不会说我要当什么职业运动员，因为我现在觉得打网球很好玩，但你说要他、嗯、要我去你知道当个网球选手吗？我才不要嘞！我都当网球选手的话，
首先我觉得你可能也办不到啦。
哎、欸，你不要
不要讲的好像自己
好像办得到一样，好像真的要打就跑起来。
对啊，就说哎呀，我只是不想要而已，不然我哈，不然我是可以把我的工作跟兴趣做结合的，比如我可以打网球。屁啦！
我是说。我如果在真的在当网球选手，然后我可能就会被人家调侃，我挥拍的时候就是哼哈，这边你知道喊那些声音。但可是我现在不是啊，所以我就上课的时候，我就可以在那边跟我的同学们，
就
对，在那边这样子，你就喊出来啊，喊出来，有什么可以哼哈，
白痴。但是这是真的，
对啊，
就像以前也有人，因为你知道像我们这样比较活泼的人、嗯、很多人就会说哎、欸，我觉得你可以去卖保险啊，
或是当主持啊，
或者是有人跟我讲说哎、欸，你可以去当导游，嗯，然后我当时真的就已经回答他这个类似你所说的这样的话、嗯、我就说我觉得旅游算是我的少数的爱好，嗯，那我觉得我如果当导游我会连我这个爱好都失去哦、嗯，就是你想想看，你去一个地方一遍跟一百遍，
对啊，
对，你再也无法欣赏可能那一个山景湖景，你只会想说，好哦，那个我们大家五十分钟后集合，嗯，对，你就只会，你就可能觉得，哦，那我就看看手机什么的，你就是不会想要再研究以这个景色了啦。
对啊，嗯、所以讲到这边。哇，我们要来做结尾了吗？
好的，没错。
大家的梦幻
你是不是要祝大家就是都可以得到梦幻工作？
我没有，我没有要祝大家，
没有要祝福、哦、
我只是想说就是请大家来跟我们分享。
好，那我闭嘴
了。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东西，不知道大家的梦幻职业是什么，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一集的讨论是有趣的话，欢迎到你的小事关我屁事的粉专或是 IG 账号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啊，如果呢你觉得这集或是前面几集都很好听的话，欢迎你在 Spotify 或是 Apple Podcast 各个地方订阅或是给我们五颗星。
没错，太棒了。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到这边结束咯，大家晚安，
拜拜。